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命为不明白、不晓得和心里麻木，这延续之前的讲到从以赛亚第六章的讲到。即便今天的主题是不明白、不晓得和心灵麻木，以及今天的读经取自以赛亚第六章九到十节，但是，我会，引述，以赛亚书，但是我会引述，从以赛亚书当中引述不同的经节来讲到。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了主呼召先知向子民传达他的信息。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看到，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可以读到，谁肯为我们去呢？这句话暗示了三一神，我们暗示了三一神。以赛亚立即回答道，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件事的顺序是很重要的。以赛亚在第六章第五节中承认了自己的罪，处在第六到七节中除掉以赛亚的罪孽，然后以赛亚在第八节回应了服侍的呼召。这段经文显示了罪的影响，罪阻止了神的子女遵行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发现主委托以赛亚去到他子民那里，正如在受职仪式中有劝诫一样，在委托以赛亚时主也劝诫他。当我仔细阅读第九到十节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劝诫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主给以赛亚的命令，第二个部分是以赛亚必须传讲的信息。首先我们看到主给以赛亚两个命令，在第九节我们看到你去告诉这百姓，第二个命令就在第十节，使这百姓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和合本新蒙之油被新译本译为心智迟钝，新蒙之油被当代译本译为心灵麻木。乍一看，你可能觉得这些命令没有什么奇怪，主在委托以赛亚时说去告诉，就那么简单，去告诉他的子民。然而第二个命令听起来有点奇怪，主命令说使这百姓心蒙之油，也就是使他们的心灵麻木，耳朵发沉，那就是听不见，眼睛昏迷，那就是眼盲。关于这个命令，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以赛亚怎么能在以色列人的灵中造成这样的情况呢？以赛亚有能力这么做吗？可以通过解释希伯来语动词来回答这几个问题。这三个动词，第一，使蒙之油，第二，使发沉，第三，使昏迷， 都有一个特定的希伯来语动词形式，称为 Hefil。 Hefil 的含义主要是服役，主要是食役。 Hefil 的含义Hefil 的含义主要是使役。以赛亚不是使这百姓心灵麻木、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的人，他而是神的代言人。以赛亚通过传讲神的信息，使这些百姓遭受这些属灵上的痛苦。以赛亚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承认以赛亚必须服从主的命令并提出这个问题。除此以外，神的这种命令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吗？这个问题下有子问题。这个问题下有子问题，即是如果以赛亚是通过宣讲主的信息使这百姓心灵麻木、耳朵发沉、眼睛昏暗，那么神的信息或神的话，难道不是以色列子民随后遭受痛苦的真正罪魁祸首吗？答案是不是的。听见神信息的结果，只不过揭示了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他们听了神的信息后，心灵麻木，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神的信息并没有使他们的心灵麻木，没有使他们的耳朵发沉，没有使他们的眼睛昏迷，而是通过他们对神的信息的反应来证实和揭示了他们的属灵状况。然而第十节的后半段，我们读到，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是不是说神有意使他们的心灵麻木，使他们的耳朵发沉，使他们的眼睛昏迷呢？如果以赛亚在第十章的前半节的事工是揭示了以色列罪人的内心，那么在第十节的后半段就揭示了神对这些罪人的惩罚和审判。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被剥夺机会去得医治，去看见，去听见，去明白，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回转过来得医治。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被剥夺机会去看听和明白神的话，以至于他们不能够回转来得医治。让我引述 Gary V. Smith 的话，因为他写了一篇关于以赛亚书属灵耳目发沉昏迷心里麻木的好文章，我将使用他的一些素材来表达我的想法和观点。我们将研究以赛亚书中以色列人的眼盲、耳聋和心灵麻木。关于这个主题有四个相关的想法。第一个想法就是，神的旨意是让人听见、看见和明白，但是许多人没有这样做。第二，在某个时候，神会让人变得眼盲、耳聋和心灵麻木，不明白。第三，神审判这个国，因为他没有聆听和遵循神的旨意。第四，将来当神建立他的王国的时候，他将除去眼盲、耳聋和心灵麻木。我无法涵盖所有的内容，我将尽可能的 节地总结其中的一些。让我们看第一个，让我们先来看看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和心里明白指的是什么。以赛亚的预言包括许多命令式的指示，劝诫听众要听、要看、要明白神所说的话。首先，这些听众不仅仅是人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节呼吁天地要听和侧耳而听，因为很明显的，神的子女竟背逆神。以赛亚书一章二节，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节经文的语气让我们想起了法庭，那里有法官、检察官、律师、证人、陪审团、罪犯和受害人。现在天和地都被叫来加入了陪审团，聆听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的反叛是多么的严重，以至于以色列不认识，就好像一头蠢驴一样。在以赛亚第一章第三节，我们读到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众所周知，驴的特点是比较我们知道我众所周知的驴的特点是比较倔强倦的，不易听从人的使唤，不易听从人的使唤。牛和驴都认得他们的主人和他们的棚，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认识他们的主。以赛亚呼吁以色列人注意神的话，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节，你们这所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的领袖被称为所多玛的官长，以色列人被称为俄摩拉的百姓。所多玛和俄摩拉是主审判诅咒的城市，然而在这里他的子民被称为此。这些谴责的话背后的原因与他们背逆神的话有关的。一个真正可悲的事实是，即使主严厉地惩罚以色列人后，他们仍然继续地背弃神的话。以赛亚书第一章五到九节我们这样读到，你们为什么屡次背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以外邦人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 就成为了荒凉，仅存一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诚意。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因此，以赛亚恳切地恳求他的听众，在一章十节，以赛亚一章十节，他这么说：要听耶和华的话，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除了背弃耶和华的话之外，百姓也没有从神毁灭国家的惩戒中吸取教训。神呼吁他的百姓听从他，但是他们没有留心他所做的或他所说的。在以赛亚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我们读到：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在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箫，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我们看见了 这几段经文，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留心听神的话，也没有留心看到神所做的。这些话都暗示了以色列人他们是眼盲的，他们是不明白的。然后以赛亚宣告主对他们的审判，并指责人民拒绝万军之耶和华的律法。在以赛亚五章二十四节，我们读到：火苗怎么吞灭碎节，甘草怎么落在火焰之中，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朽物，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诲，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虽然以赛亚在六章九到十节中没有用到瞎子或聋子来形容他的听众，但是神说他们不明白或不晓得，并且心灵麻木，似乎是这样子的。令人惊讶的是，神指示先知以赛亚，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这是以赛亚六章九节。我们看一下原文直译是什么。同样的以赛亚六章第九节原文直译是：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要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要晓得。以色列的人他们不要明白，他们不要晓得。继续第十节的后半段，要使这些以赛亚第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让我们看一下原文之意的恐怕，它的意思是免得，为了不，所以我们可以读为要使这些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免得或者为了不 眼为免得眼睛看见，免得耳朵听见，免得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因此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属灵上仍然是眼盲的，他们仍然是耳聋的，他们仍然对神的话麻木。在第六章九到十节中，神指示先知使这些百姓的耳朵发沉。我们知道犹大悖逆的百姓嘴唇不洁，他们的罪孽，他们是罪孽深重的百姓，因此这种属灵的眼盲、耳聋和对神的话麻木的背后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因的，可以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或者神允许说谎的灵引诱亚哈到基列的拉莫去作战相提并论。因此神的旨意是叫以赛亚败坏百姓的心灵、耳朵和眼睛，正如在第十节开头的那三个 Hefel 命令所表明的那样，这几乎是无法挽回的，人不会回转过来得神圣的医治。先知已被委托使他们的心刚硬。引述 Jeffrey Robinson 的话，他正确的理解六章九到十节，他的理由，人他不要明白，不要晓得神的旨意，人不要明白神的原因是人背弃了神，人不要听从神的话。以色列病了需要医治，但是以色列继续反叛神，继续的不肯悔改，因此神的毁灭随之而来，但神剩余的人将被得救。属灵的眼盲是一种隐喻，那就是人是咎由自取的，眼盲也是来自神的审判。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节是以赛亚谴责以色列人顽固犯罪的一部分，这也在以赛亚书的其余部分得到体现。以赛亚书第一章四节、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九章九节以及十三节、四十二章十八到二十节，同样的经文也强调了神使他们的心刚硬。心刚硬通常是指神惩戒敬拜偶像的罪。诗篇第135篇15到18节我们这样读到，外邦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口中没有气息，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因此造偶像的人听不见也看不见，因为他们已经变成他们所拜的无生命的偶像一样。还有其他导致人心刚硬的原因，例如诗篇95篇第8到10节，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旷野的马善，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讨厌那世代，说这里心里 我讨厌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还有耶利米书第五章20-23节，当传扬在雅各家，报告在犹大说，愚昧无知的百姓啊，你们有眼不看，有耳不听，现在当听这话。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海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喷红却不能过去。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中，人心刚硬被视为神惩戒的一种行为。引述 Edward P. Meadows 说的话，人心刚硬是神允许那些背弃挑战或违背神的约并对偶像更有信心的人的全面堕落。那些造偶像的人尤其是眼盲的以赛亚书第44章第9节，制造雕刻偶像的竟都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晓得，他们便觉羞愧。所以这是拜偶像是虚空的。再来我们读以赛亚第44章18-20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烧过肉吃，这剩下的岂要做可真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虚晃吗？继续看一下那些拜偶像的，从44章第9节，那些没有知识看不见也不晓得，是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的人。第45章20节，属灵的眼盲耳聋和对神的话麻木的后果是有害的。人听不见看不见的问题将导致他们缺乏理解麻木，并且不会悔改获得医治。你可能认为我并没有拜偶像啊，但是但是如果有一样东西你看得比神更重的话，那样东西就是你的偶像了。例如你的自信，如果你依赖自己多过于依赖神，你自己就是你的偶像。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属灵的眼盲耳聋和心灵麻木的状态。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学习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26章10-9节，我们一起读以赛亚书第26章第10节。先知哀叹道， 恶人不但没有遭到神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第26章10到11节看到，先知哀叹到恶人不但没有遭到神迅速的审判，反而蒙恩待，但他仍不知道什么是公义，也看不见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呀，你的手高举，这是以赛亚书26章第10节，耶和华呀，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却要看你为百姓发的热心，因而暴愧，并且有火烧灭你们的敌人。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没有意识到神的手在运行着，他们是眼盲的。造成这种眼盲的部分原因是最久的祭司和先知没有教导人神的道。第28章第7节，就是这地的人也因酒摇摇晃晃，也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浓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默认，谬行审判。你可能认为我们现在有醉酒的祭司吗？Jared Austin 是当代的一个醉酒的牧师。很多人可能在电视前看这些醉酒的牧师讲道，他们讲的道都不是从神的话，都不传假神的话。我们看到这些醉酒的祭司和先知嘲笑以赛亚和他的信息。第28章9到10节，以赛亚书第28章9节，我们读到讥笑先知的说，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使谁明白传言呢？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吗？他竟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看到了以赛亚受到了他们的嘲笑，这些醉酒的祭司和先知，他们嘲笑以赛亚，可能是对他先前谴责他们的回应。他们问以赛亚是要教导谁，是要使谁明白他所传的信息呢？他们问以赛亚是否把他们看作刚断奶的婴儿，需要以赛亚陪他们玩的幼儿呢？第四节的含义尚不确定，然而他们可能在酒的作用下模仿他，嘲笑他。他一定是告诉过他们他们应该学习神的命令来建立自己。被译为命上加命、令上加令的原文意 意不明白，但是发音为 zlatzkelaku， 听起来好像婴儿在牙牙学语，所以他们在嘲笑以赛亚。J.D.W. Watts 认为这些属灵的领袖表现得像笨拙的老师，不断地重复字母。我还必须说的是，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以赛亚嘲笑假先知和假祭司的。无论如何，这种表达可能表明了他们的属灵眼盲、耳聋和对神的话麻木。在以赛亚书第28章第13节中的三行重复了第十节，然而在第28章第13节的含义就不同了。以赛亚书第28第13节我们读到，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令上加令，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慕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这段经文关注的是属灵领袖的人为的失败，这是人们不听神的话的原因。虽然神给了他们属灵的指导，但他们拒绝相信，因此惩罚随之而来。这些经文表明假教师会蒙蔽人的眼睛，使人看不见真理。当人不学习的时候，神回应了他们。作为回应，神说他将通过敌人也就是征服的外邦人嘴唇说出不同的信息。第28章第11节，因为他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这里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是因为领袖和百姓没有听从神所说的话，所以他将用外邦人来征服以色列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所说的话是以色列人他们听不懂的。再来第28章第十二节，他曾对他们说，这是你们使疲乏人得安息的安息，这是使人舒畅的安息，但他们却不听从。之前神曾经应许耶路撒冷和犹太将是他赐给他百姓的安息，但是因为百姓拒绝了神的话，所以他们现在就要听从外邦人的胡言乱语。他可能这里指的是亚述人。 以赛亚书第28章第11节，因为他要用结巴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些百姓说话。我不知道亚述人在这节经文中亚述人对以色列人说了些什么，他们可能对以色列人说了一些贬损的和羞辱的话，但许多以色列人可能不明白这些的话是什么意思。不仅他们听不懂，我们也看到了神也闭住了他们的眼睛，强调了神圣的关系，他们不知道。让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4章第18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这里我们读到，他们不知道也不明白，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所以到了一个时段一个时段过后，时间到了已经足够了，所以神就闭住他们的眼睛了。然而在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睛之前，他们已经在欺骗自己了。我们看到在第44章20节，我们读到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斜，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谎吗？从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以灰为食，心中昏迷偏斜，这表明他们有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使他们陷入最终。有时候不幸的是，我们遭到不幸的事是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怨魔鬼。但是我有时在思想，可能我不会百分百的同意全部都是魔鬼的作为。因为我不相信魔鬼他是我不相信我不相信魔鬼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不可以都将所有的不幸归咎于魔鬼。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尤其是当我们选择拜偶像，我们也可以看到犹太人选择拜偶像是导致他们属灵眼盲的一个主要原因。我们也不可以都将所有的不幸归咎于魔鬼。我们 自己本身可能也是，我们自己本身也可能是属，也是因为属灵眼盲。神使这种神可能使这种属灵眼盲的情况更加的可怕，因为他们因为神闭住他们的眼睛看，不能看见。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神也会闭住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不见。所以从这上下文来看，人首先选择和拜偶像，然后神就弄瞎了人的眼。眼盲、耳聋和心思麻木是神的作为，使那些不愿意听从神的话的人处在无法理解和无法回应神的话的状态。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在大多数的经文中，神都在向人伸出援手，希望改变他们的眼盲，纠正他们的错误。他派先知教导人真理时，以便他们能够转向他。再来，他们人必须承受后果。眼盲的话题在第29章9到14节耶路撒冷的灾祸中再次被提及。以赛亚书第29章第9节，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约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非因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耶和华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你们，封闭你们的眼，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你们，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的事，就是奇妙又奇妙的事。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须消亡，聪明人的聪明必须隐藏。在以赛亚书第29节第9节和合本，我们读到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厌乐昏迷吧。但是我们读其他的译本，如新译本，同样的以赛亚第29章9节，我们读到的是你们留恋吧，自我蒙蔽，继续盲目吧。新译本是你们留恋吧，自我蒙蔽，继续盲目吧。现代译本同样的以赛亚29章9节，现代译本是你们继续做愚蠢的事吧，继续盲目吧。这暗示了这种状态有一定程度的个人选择和责任。我们看到自我蒙蔽，再来是继续盲目，继续做愚蠢的事，继续的盲目。所以他们之前都所以这解释了之前我们读29章9到14节的，他们的眼睛已经，他们以色列人他们的眼睛 已经毙了，所以当神给他们他的信息的时候，例如书卷的时候，这书卷是封住的。是封住的，不能被念出来。因为他们的眼睛已经被蒙住了，所以他们继续将眼睛给蒙住。我们要注意神在第二十九章第十三节的警告，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当你说你爱神的时候，这是否真正的反映了你心里对神的尊敬呢？所以我们看到了在第29章第十节是个人的选择和责任。以及神的审判，他们已经沉睡了，他们的眼睛已经蒙蔽了，所以耶和华神的审判就是神继续的神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封闭他们的眼睛，蒙盖他们的头。所以我们看到了个人的责任以及神的惩罚。 OK， 我们看到了人们选择眼盲，并且继续的眼盲，这是个人的选择和责任。然后在第十节，神将沉睡的灵浇灌他们，使神的话变成了封住的书卷。然后当我们读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人的眼盲归咎于他们的心远离神，他们徒劳地重复遵循毫无意义的传统来敬拜神。第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领受人的吩咐就是他们这个毫无意义的传统。”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也主张个人的责任。也主张神使犹太人眼盲、耳聋和心智麻木的作为。以赛亚第三十章也安置了这些的个人责任。他们不听从神的训诲，他们只要听吉利的话，他们不要听关于以色列圣者的事。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九到十一节。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九到十一节，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他们对先知说：“不要望见不吉利的事。”对先知说：“不要向我们讲正直的话，要向我们说柔和的话。”言虚幻的事，你们要离弃正道，偏离直路，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所以看到了这里，这些百姓，悖逆的百姓，他们叫他们的先知不要提说以色列的圣者，他们要听温柔的话，要听虚幻的事。 让我们读再来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11节。不要在我们面前再提说以色列的圣者，这是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虽然虔诚的先知宣讲了救赎的道路，但是人们不愿意听这些近前的先知的信息。再来第30节第十五章第三十章十五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志不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自己的状态打败了，他们是无知的，或者他们忘记了神是谁，神说过的话，以及神将来要做的荣耀的事。因此这些人惧怕与他们交战的国家，他们拜的偶像似乎也不理解神对未来的计划。神呼吁这些人要侧耳听和留心，也就是以赛亚书第51章1节和4节。但有些人却眼盲耳聋，心智麻木，这在40章21和28节中的反问句中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你们岂不知道吗？你们岂不曾听见吗？据说这些人顽固不化，他们远离公义。46章12节，你们顽梗的，你的颈项是铁的，你们的耳是铜的，也是48章4节，他们是耳聋，是瞎眼的，42章18节。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更加有信心，比神的话更加有信心。因为如此，他们被误导，他们变成眼瞎。他们眼瞎、耳聋和心智麻木，是因为他们背逆神，不顺从神的话。因为如此，神到了一个地步，就让他们继续的眼盲、耳聋、心智麻木。因为这些人，他们的眼睛、耳朵和心都已经关闭起来了，都不听神的话了。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表达了人的心倾向于拒绝神以及神的道，而选择一条在个人看起来正确但实际上却是会导致死亡的道。第六章九到十节的言语是显而易见的。以赛亚书中有许多经文都提到以色列人根本的问题，既是看不到、听不见或不明白神所说的话。这种对神的眼盲和麻木出于人的罪孽，例如拜偶像和他们对神的反叛，在某个时候神就会开始蒙蔽那些拒绝看和听他的话的人。这会使他们的心智更加的麻木，更加的眼盲。以赛亚书中的一段经文表明，这种眼盲和 使心刚硬的是神的作为，但通常在这个时候人已经闭上了眼睛和耳朵，自欺欺人或者被假先知和偶像欺骗。然而神不会让他的子民失去盼望，在第六章第九节以及到十节中被审判继续失明的人将被解放，诅咒审判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将有逆转的一天，那些困苦的人将欢欣鼓舞，欺压人的将走到尽头。我们读29章第18节，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再来30章20到20节，因为强暴人已经归无有，亵慢人已经灭绝，一切找机会作孽的都被剪除，他们在争讼的事上定无罪的唯有罪，为城门口负责人的设下网罗，也用虚无的事屈枉一人。35章5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而聋子的耳必开通。40章2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43章第8节，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43章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当然这些复兴的最终和高潮将在未来显现，将不再有失明、失聪或任何其他的疾病，无论是属灵还是在肉体上的。相反的，那些坚持无视神在他们当中的眼盲耳聋的人将受到统治义安的神的报应。以赛亚向他的人民传达的信息，第六章第九到十节，虽然是对那些坚持眼盲拒绝回转过来的意志的人来说是沉重的打击，但是隐含着盼望的信息。在盼望的信息中有基督，既是应许的弥赛亚。以赛亚的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救恩。所以如果你认为你闭上了自己的眼睛，闭上了自己的耳朵，麻木了自己的心，要知道今天神叫你叫你敞开你的心，敞开你的耳朵和你的眼睛，听他的话，回转过来得医治。让我们低头祷告。